当我们讲到说这个教会的服饰，尤其是真枪实弹了，因为我们要讨论的一些问题是真的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在发生，没一个教会可以从这些问题里面幸免的啊。好，那当然不变的原则就是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答案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你并不需要再透过别人啊，这个别人可以是一些很有名的人，可以是一些神学家，可以是一些大教授，可以是一些大牧师，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找到一条可行之路啊。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了。但是呢，读神学的人认为说啊，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清楚，不见得。一件事情我们就都同意，就是说使徒的书信在第一世纪都写完了，然后神借着他们，就像彼得后书讲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世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都没告诉我们了，只是说我们今天呢往往要透过西方的教会历史，白种人的教会历史，白种人的神学观点，以及他们对圣经的解析呢，来重新探讨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有的时候你越这样做，你越忽略掉圣经里面最简单的答案。这个是我有负担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东西。追根究底下去牵涉到你怎么念圣经啊，你怎么了解圣经里面所记载给我们的一切事情。像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耶路撒冷教会，那这样的讨论呢，你如果去跟这个坊间还有这些大牧师们神学家们他们的解释来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出入之处很大。我不是说我对他们错啊，也不是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我对他们错因为你直接从圣经里面看，耶路撒冷教会是在往下走，不是在往上走。耶路撒冷教会是使徒开始，到最后使徒都不见了。耶路撒冷教会到了最后呢，是雅各跟保罗说，你兄台请看我们犹太人中信徒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他硬是把保罗送进虎口啊。那这些事情你要怎么替他们圆梦啊？为什么我们这么避讳这样的事情？难道这样的事情那里面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对不对？就这样读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这回事，所以我从来也不上网也不出书，也不去跟人家讨论，因为你会被人家骂得满街跑他们大家不这样看，只是说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也讲过，安提阿教会我们一般把它当成非常正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讨论，最后两次的讨论是讲到安提阿教会的缺点，安提阿教会错在哪里，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后来就消失了，保罗后来的书信里面再也没有提到他们，他们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就软弱就失败了。很明显的一个病症是跟耶路撒冷教会的病症一样的，耶路撒冷教会最可怕的事情，本来所有的弟兄姐妹对于使徒的教训都恒心遵守，对不对？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祷告擘饼聚会呀，哎呀，你看太好，传福音，然后大家都很怕使徒，他们使徒的很有能力很有权柄他们讲话就算话的，哎呦，可是你一看等保罗他们就所谓去开会的时候，使徒讲完话，那些法利赛人站起来就驳你，站起来就说外邦人不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们完全不怕彼得他们，对不对？你可以不尊重保罗，这个我能够了解，但是彼得讲话讲得这么清楚，还没办法摆平整个教会的议论，那个就让你看出这个教会的病很严重了。安提阿教会一样的，当这个耶路撒冷这边的要受割礼的病传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保罗巴拿巴两个人挡不住，圣经讲得很清楚，保罗巴拿巴是竭力争辩他们众门徒还是定规了你们去耶路撒冷请教那些大哥们他们讲的我们才听，那个就是安提阿教会的病。那后来他们讲的他们听了没有呢？显然没有。如果安提阿教会那时候也跟大家讲过，这跟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安提阿教会如果守得住，后来不会有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哪来的？安提阿教会守不住，那些人继续往西边跑。因为加拉太教会
跟安提阿教会的关系很深厚啊。这保罗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差派来的，安提阿教会是什么样，他守的教训是哪一些，加拉太教会肯定受他影响。要是使徒讲的话分量不够，你要去找别的师父是没有好下场的。其实这件事情在今天也是一样，使徒的话讲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我们这位外邦使徒，对不对？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事情该怎么说，福音应当怎么传，守在什么样的界限，什么样的规模里面，教会应该怎么办，聚会应当怎样行，都讲清楚了。哎，但是你觉得他不另外要去找师父，教会的问题当然就复杂起来了嘛。读过圣经大概都知道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哎，训一，你这个平常给学生考试，你就上来查经的话就是要给老师考试，你可不可以把加拉太教会大概的问题说一下，就是你的印象里面是什么？
应该是他们守割礼这件事情吗？
还没有别的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觉得只有犹太人才能得救，所以这些人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啊。
就是说他们要回到律法里面去了，
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够跟犹太人一起承受这个救恩。
外邦人信主呢就是先变成犹太人再说了，
对，要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
OK 圣亮呢，圣亮有没有什么补充？
律法和这个叫应该叫信心，刚才说还有，我记得他开头好像有人信别的福音了，就是这个福音根基不是很稳。
简单一句话就是福音领进门，成圣靠法利赛人，想要靠行律法。
大家讲的都对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再退得远一点的话呢，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其实还有好多的特色。当然原则上都是说啊，他们用保罗的话来讲，有别人另传一个福音，照保罗的话是应当受咒诅的，以前就提醒过你们啊，但是你们却接受了那个另外一个福音。保罗所以说那个不是福音，那个福音是什么呢？是从耶路撒冷头犹太来的人啊。这个问题都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来了一个这种有学问的啊，从北京来的是吧，从清华来的，哎呦你们这里面有清华了，招牌亮，从耶路撒冷来的呀，你想想看，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主的弟兄主的弟弟雅各那来的，那这不得了的事情。他们又是法利赛教门的人，那我们一再遇见的问题就是使徒都是什么所谓无学问的小民，这是他们受审的时候大祭司他们一眼都看出来了。像我们在美国念过学位的人一看走线来的就是无学问的小民嘛。所以那你说引圣经谁比较会引呢？对吧，那时候也没手机，对不对？所以这个使徒呢，他们尽管很有主的同在，可是很容易在教会里面被另外一种势力压过去。那这同样的问题呢就现在传染到加拉太来。那加拉太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它不是像以弗所教会说哥林多教会，是加拉太所谓的众教会。它有问题的时候哗都有问题了，它不但是教会有问题，那一片的教会全部在保罗看起来都失守了。那他们的问题可不可以大概的讲清楚？可以大概的讲清楚，就是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些，一个更改的福音在新约里面加上旧约，把你带回去做犹太人，守犹太人的规矩。所以保罗说看你们谨守日子节期嘛，对不对？为你们害怕。那可是人家信得很好，人家觉得说哎呀这下可安稳了，我信了耶稣，再加上信了摩西，对吧？我身上也开始有犹太人的记号了，我有一些犹太人的规矩，这不是很好吗？这其实跟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风气是很相像的。那假如这个是大概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从这个教会服事的角度，我们现在就要想了啊，我们现在就要想，假如你是不是他们的人，然后你现在看见呢，就 Waco Polarization Temple 这几个地方彼此有关系的教会呢，嗨，现在都掉到这个教训的问题里面去，然后这个教训呢是某一些特定的人从外地引进来的，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能够想到的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是什么？你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教会的问题往往不是这么客气的，他先告诉你们，对不对？像保罗这个完全是亡羊补牢啊，对吧？后来他救回来没有，其实我们从历史上完全不知道。
那你会怎么做？
把什么是福音告诉他们吧，我觉得第一样就是。
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圣婴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是说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已经进来了。
怎么去救这个情况？
然后我作为一个什么人？
王长老嘛。
那他如果去做这样的教导的话，那肯定就是假教师、假教导。
对对对，
就是先把他们赶出去。
啊，赶出去，这一赶教会就分裂了，对吧？
那这种假教师怎么办？
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种问题，教会问题是最难办的。旺盛你会怎么办啊？而且怎么发生这个还蛮新鲜的一个脓包，谁带进来都知道啊，不像新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谁带进来的，对吧？那你会
那个时候这些人进来，他说你要守割礼守律法，但现在的话一个假教师进来，他不会跟你说守割礼守律法，那他可能会说什么？
挺多的，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教会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们不能再说我是罪人，因为耶稣已经让你从罪里面得了拯救嘛。还有一个人他说绝对不让你说我生病了，你不要说我病了，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这什么样的东西都有，这不大不小。
保罗这个地方写这个信的时候，似乎这个情况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普遍的一个问题了。如果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纯正的福音不是那么完全一致的那种声音出来的话，还是也是常有的，那么我们现在各教会也都是会有。对于说解决什么的，这个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不知道。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教会的长老监督的弟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敏感性的话，应该是会很快应对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那如果落实到这教会普遍的信众的话，大家当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些东西会引开讨论，这个讨论的话，应该还是会在各样的场合，纯正的道理还是要讲出来，一定要讲出来。但如果最后变成了一种教会性质的话，如果是牧者带领的，然后就是说我们教会宗旨就变成这样，那最后似乎就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像保罗这个地方所说的，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让人你说你要信这个不信那个，还是必须得回到纯正的福音。我当初是怎么得救的？当初是什么东西让我得救了？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人改变不了人的想法，只有把真的东西越来越。
专题的讲道啊，专题主日学专门讲清楚这个东西，我只能想到这。
那刚才汪盛也讲到说要去教会的长老，教会要是没有长老怎么办？那一般说起来呢，我们会看见很多的例子，就是不管是台港，尤其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每次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说，因为有个洞呢，定一个律法会章的东西在里面加上一条，再补上一个补丁啊，为了防止将来的类似的问题再出现，那这种东西从来没有好结果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看看保罗怎么处理，你会觉得很奇怪，他完全没有从这方面去做任何的律法上的规条上的补救。而不错，他写信写得很凶啊，可是他的确是像孙亮讲的，就把真理跟他们讲清楚。他为什么是这样做？他真理跟他们讲清楚，这个真理里面包含好多的因素，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但是这个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做法？他怎么不说以后你们的讲员都要经过我批准，凡是不是从我这里有介绍信的啊，是我的同工呢，你们就教会就不可以接待他？有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做法并不保证，一点都不保证结果，对吧？就像刚才汪盛讲的，两边讨论就讨论不到一块去了，连耶路撒冷都讨论不到一块，你认为这里会讨论到一块吗？那我们也真的是看见到后来他到底把加拉太教会救回来了没有都成问题。难道他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他就是这样跟他们讲，而且讲的口气挺凶的，他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当然我们要假设他的做法是对的，他的做法比我们修改会章的办法要好，对不对？没有这个假设，那就没得讨论了。圣经就不用查了，你必须相信说，这个恐怕是更合神心意的做法。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我们附近这个教会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什么我们老是第一个想办法就是赶快宪法增一条？
保罗，他可能就是 指出他们这些做出来，他就告诉他们我的这个才是对的，我把我的这个真的东西告诉你，你的那个是错的，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狠呐、啊，他非常的狠呐、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可以这么狠，我们就是说保罗就这么讲的，这个最狠，因为我同意他所讲的，他讲的说我讲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啊。但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一再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他说为要让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心里，他说我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为你们再受惨难之苦。哎，他是在救什么？我们是在救什么？我们是在救教会，他不是在救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处理问题就是啊，教会不能再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保罗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这个有一点点像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不跟，主耶稣就让他去了。所以你说保罗这封信写下去啊，效果真的很好吗？不见得，只是能听的人就听了，不听的人就不听了。那个保罗并不在意，保罗在意的是哪怕你们99个人不听，有一个人福音的真理存在他里面，神还可以借这人做工，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并不在乎我要不要去救你这几个每一个城里面的组织，每一个城里面的教会，或者你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合一，能够啊信徒没有减少，他不看这个事情的。解决教会问题的时候啊，反而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老觉得哎呀，要是我们谈不到一块，要是怎么样呢，就会分裂教会啊，这个那些的，这变成我们第一个考虑啊。其实保罗的考虑很简单，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为你们再受惨难之苦。这个再受惨难之苦呢，包括别人骂他，包括别人说他，包括他很可能会得罪彼得，对吧？失掉一批人都可能的。可是他很有步骤的，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先从自己的职分来说，然后再从福音的真理来说。你应该知道我都讲给你听了，我再劝你几句，剩下的是你们的事情。这个处理的角度跟办法很不一样哦，重点很不一样。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成长，要是你不愿意吃我给你的饲料啊，你另外去找个牧人，那你就去吧。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些人啊，那个办法把他们杜绝在外面，他不搞这套的。但是尤其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一旦是我们自己花了心血去把它做起来的东西，我们就很爱惜，你明白吧？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会把那个当成更重要的目标啊。但是保罗做工不是在拯救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规模，一个教会的人数，一个教会的奉献，不，他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他最后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已经不成样子了，使徒都不在了，圣灵一再跟他讲说你要被捆绑，患难捆锁等着你，他就去了。雅各叫他干什么，他就照办，照办果然生大乱子，他当然生大乱子。他自己辩解的时候，他就说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现在中间的如果愿意做见证都可以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的。就是他自己晓得这些祭司啊，这些要抓他的很多是他的老同事啊，老同学啊，就像右伟魏主要去殉道的时候发现说啊，根本就在那个法利赛人里面，那右伟还照去，你看看。那保罗他不搞这些东西的，他的心很清楚。那这个是我们在读加拉太书，如果你光把它当成一个理论来读的话呢，你会忽略掉的东西。因为这个就非常实际了，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长老啊什么，他一定要拿出责任来。如果这长老挡不住了，哎呦，那你心里面要晓得了，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福音的真理，让圣经的榜样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用唱黑脸，那个黑脸那些重话保罗都说了，你就可以全部怪到他头上，他说的，只是我以这些话为准。那至于我个人在别人的心目中怎么样，那是不是一个问题。这包括我自己，我在教会当教会有问题或者弟兄姐妹对我不满的时候，我一定赶快退下来。为什么？那至少我给弟兄姐妹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不去跟你争，不去为自己辩解的一个榜样，因为那个不重要嘛。 对不对？重要的是让你们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继续服侍下去，假如没有什么真理的状况在里边啊，那这是最最最外层的一个东西。
你刚刚说的这个我们处理的方法可能跟保罗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太大的信心，不像保罗那样他很确定说我是作为使徒的，我奉差遣是借着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是神差遣我的，所以我现在是必须要做这些，所以他对他的身份很清楚。那我们有没有对自己在教会里面的身份认识这么清楚，说我是奉神的名在做这些事情？
你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他的误区也就在这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因为保罗真的是使徒，他讲的真的是对的，那我们不过是引述他，我们不过是求弟兄姐妹尊重他的职分，如此而已啊。我们自己没什么道理的，我也不必有什么把握，我的把握就是说他仍然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仍然属于所谓的外邦人的教会，他如同活在我们中间一样啊。如果是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啊，我们中间从前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我也跟你们说过，他是守安息日的，但是他不给你造麻烦，他自己守他的安息日，他也不吃猪肉，姚弟兄做的东坡肉再好吃他不吃的，但是他不给你造麻烦，那你就手由着他。如果他起来开始他要教导他那套才是对的，那我就会去压他。我怎么去压他呢？我说说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两种的教导，你再这样做下去你会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不一样的声音。那现在呢，这个小小的聚会呢是主交托我来这里做，像教师啊啊牧人啊，随便你要怎么说，这样的职分不是交托给你，所以我很客气的求你尊重一下。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他就走了我真的这样劝过人，那个人真的就走了，他就听明白，他说哦，那我不行，那我没办法参加你们这边，反正他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他很有把握，他说我如果再留下来的话会在你们中间制造分裂啊。我说感谢主，那谢谢你了，就这样子吧。这是我们的坚持，但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其实不需要有什么把握，对不对？我不过是教会的长老执事，甚至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负责的一个工人，就是这样子而已。所有的把握是在使徒身上，是在使徒的教训里面。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好几次了，目前神学的问题是什么？他把那个道理留下来，他把那个使徒请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就在这些道理上变啊变啊讲啊讲啊，这个人讲一大堆圣经，那个人讲一大堆圣经，这没什么好讲的嘛。为什么我会这样？是因为这几百年来的所谓的神学是不带使徒职分的，他只是把使徒的教训抽出来，我们很普遍的把它叫做圣经的话。从圣经的话里面呢，我也跟大家举了好几次的例子的，都是一就是他每一块砖头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可他另外盖了一个房子呢就不一样，就不好住了。使徒的权柄不在里面，使徒的职分被架空了。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的使徒其实是尼托生，其实是李长寿，其实是加尔文，并不是保罗啊。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你没有去改变他的必要，也没有去改变他的职分，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需要晓得这是迟早的事情，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免，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讨论，是不是？
那假如休斯顿的这个教会，就假如你是其中的这保皇派吧，
就是我们前一次讨论的那个案例，对。
那怎么做？就是说你是就是说把刚刚所讲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他们也念一
遍。对，当你发现的时候，教会已经分了两边了，然后这个牧者是很有问题。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这样，我说你就自己悄悄的离开就好了。因为这些人心意已经定了，你就自己悄悄的离开。可是他又不行，他又说我们不忍心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假的牧人底下受教，他们看他们吃的是毒药。我说你们认识多少年了？反正是二十年了，在一起二十年。我说二十年你没办法把这些弟兄姐妹养大成人，你现在守在这里有用吗？何况你的职分是什么？他说我是执事。你们教会是不是每个人都当过执事？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长老的事情。他说我们没有长老，所以我说那你就悄悄的离开嘛，跟你看法一样的人会跟你悄悄的离开，你们另外开始个聚会就算了，好不好？那像这样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假牧人，圣经给我们的话很清楚啊，听凭主怒，不要自己伸冤，而且你们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因为你们两边弟兄姐妹不讲话了。后来果然是这个样子，可是 it's too late。 等你自己悄悄的离开，不要给他们造任何的乱子，你可以讲你的看法，但你就明明的声明说我必须要离开，这个我良心过不去，我的信心也过不去，但是我也没有职分在这个教会里面管，因为我们自己把一个牧师请来作为最大的一个当家的，这是我们自己搞的，对吧？那我现在呢，我如果再争下去的话呢，会有很大的问题，因此我自己就离开。那这个牧师如果他真的是这么坏，只会让他显出来，而且现在都是这样，像这样的牧师跑到我们这种半大不小的教会，你认为他会待超过三年吗？他来就是拿一个身份，拿了个身份之后，他用这个资历他去申请别的地方的主任牧师，他一定走。那中间就好像这个川普跟伊朗马斯一定会闹翻，这个大家其实很早就知道，一等他闹翻了再说。这样至少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情谊还能够保持，至少我在弟兄姐妹中间还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榜样，那你只能够保这个东西了。这叫做什么？让基督的真理存在你们心里。我不是要保教会，那个主没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对，您刚说的那个我也理解，好像似乎也是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不得已，但是似乎也是一个
人畜无害
最好的选择吧。但是回过头来我就在想，就是说一个教会大家众弟兄姐妹轮流的都做过那么多执事，但是没有长老，然后大家一起来选了这一个，聘了这个牧师，
聘了这个牧师，对，
整个过程就听起来就是总觉得不是那么的 healthy， 就是好像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就是狼来了，没有长老一个的人去 protect 这种，然后到了事情临到了之后没有办法了，他就好吧，那我就默默的走了。我觉得有点无奈。如果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好，那我们又再来，大家又来这样，又是闪闪的，然后大家又在聚，哦，等到某一天又出了这个事，那我又再走吧，就变成这么个情况，听得有点的这个感觉啊。
你的感觉一点都没错。所以你看，像威口的教会，他们现在并没有牧师，决定不要这样做，从开头就不要这样做。我们开头就不是这样做的。你会觉得这东西怪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大家开会啊，外行指导内行，我们几个人去听他讲一篇道，觉得这个牧师很好，一定要把他请来。你根本就还不是服侍主的人，你怎么会能够看出来？就凭他做的这一盘菜，你认定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的牧者？这不可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只是存在于西方教会中，这个这办法根本不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教会花钱去外面请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牧者，你请来是法利赛人的这种比例绝对大于他是一个真实的牧者，对不对？圣经里面的例子其实是一个做工的人到了一个地方他自己开拓的教会，但是这样的例子也会有他的一个问题，这两边的问题不一样。只是在北美呢，我们真的就是像主耶稣跟彼得讲的，撒旦要甩你们像甩谷子一样，还有像滚汤圆一样，我们在北美各地方满街转，因为你是跟着你的工作嘛，像现在右伟他从 College Station 转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大转到底特律，再往下去哪还不知道，他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他只能够暂时寄人篱下。所以这个问题你要真的问下去，像在你们两个的身上，如果你们真的有心要服侍主，那是从一个工人的角度，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那你从开头你们所做的工，你就应该知道避免已经知道的这些的弊端，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合圣经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啊。到我今天呢，我并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我只有从我自己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悄悄地退下来，因为他们长大了，他们有 teenager 阶段，让大家好好玩一阵子，以后就会好的了。我自己常常这样退下来，那个不是问题，并没有在教会里面制造争端啊。当然我们的同工也有自己后来就受聘变成牧师的，也有这样子，一旦走那条路呢，他也会在这样的问题里面重复。但是北美教会的这个问题是自找的，因为本来没有这样的必要，圣经里的教会模式不是这样子。那到底是怎么样？那里面的讲究还是蛮多的。从一个我们所讲的一个普通的信徒的角度来讲，那你汪胜你讲的状况的确是这样，很无奈啊。这包括很多相当不错的年轻的，甚至有些服侍主的人，他 几次下来他就心灰意冷，心里的火完全被浇熄掉了，因为他找不到出路。
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是说，如果已经有这种情况出现，已经有这个牧师的话，你既然已经发现问题，那你就悄悄的退掉。我其实跟那个汪尚弟兄其实想法是有点类似。难道我们明知道有问题，但是我们就不再做一点最后的需要做的吗？就是
你可以做，但是你就那个
我们就悄悄的退走，就让他接着继续祸害别人家的，感觉好像没有尽到这个。
对，我跟那边负责的弟兄，我在跟我交通弟兄，我跟他话讲得很重啊。我说你如果真的对这些弟兄姐妹这么有负担，那就表示你这些年来你失职了，你懂的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真的在牧养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出了问题，你突然要做一个牧者，这里面有问题。那我只能劝你，你将来你下一次你就好好的把这个责任拿起来，因为显然你身上有这个做牧人的照吧。那你们为什么要去从外面请一个人来呢？对不对？当然就是威口来讲，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在这个制度底下，防患于未然还是可以的，就不是说不能从外面请一个传道人来或者怎么样，只是你们一定要先想好这个问题一定会发生，你要老早想好。我们现在在想呢，就还没有这么悲观，还不是说哎，这个人已经进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悄悄地退下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学习服侍班嘛，大家先把一些问题谈一谈。我们当然不愿意到那个地步，那不愿意到那个地步怎么办啊？有的时候教会真的需要一个全职的同工，那怎么办？这些东西你得慢慢的去摸索啊。圣经里面其实有他的路，有他的榜样，有他的办法，办法很好，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才在这边慢慢的去谈，你得慢慢谈，不是一二三一个办法就出来的，不是的啊，就是你们实际的情况慢慢去摸索。但是的确，你每次遇见这样的问题啊，无论你是信主很久的，或者甚至像右伟珍，他马上就会说，这个长老教会负责的人嘛，必须要提，教会必须要有实际负责的人，而这个人呢，又必须是众同工，跟众同工一样看见的，教会不可能没有一个长老，两个长老在那里当家。但这个当家的长老呢，又不能太强势，也不能太弱势，是吧？什么都不做，也不能够等到问题出来了才在那边想办法，最后很无奈的退下去。不必要这样子，是可以的。
对，其实我也很赞同刚刚说的，假如我是那位执事的话，我也是会离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就会学一个功课，就是早干嘛去了。就这会儿想起主的羊了，让我
干嘛去了？对的，
我父母在加州有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他们在小组里面非常想要把这个带回到圣经里面来，但是对方就是不行，要一言堂。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就是很舍不得那个小组的弟兄姊妹，也舍不得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明白的，有的人在这个教会已经很多年，然后爸爸总是想要好像哎呀又有机会了，哎，又有人，对，就是总是想有机会。后来我就跟他讲，不是这回事，其实当我想我在里边好像我一己之力能做出什么，首先我自己也高估了我自己，实际上我真的做不了什么。就好像我想起来司布真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姐妹她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后来司布真说，那你现在站在桌子上去，桌子下边的人往桌子上面拉，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可能性是你被拉下来而不是拉上去。对，那个时候我跳出来了，会让在当中的人是一个警醒。所以我爸爸妈妈后来是离开了那一间教会，反而那边原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一个是他们很震惊，第二是发现哎，离开了之后爸爸妈妈他们反而是更喜乐，更多的成长在主里，他们就纷纷的来家里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又走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的口舌即便是把圣经真理讲的再怎么样，但是那个生命里边的那种喜乐或者是生命本相流露出来，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还是会对人有影响的。
应该是这样。
对，所以我很赞同，就是离开，要不然早点做事，要不然就自己先去反省去，自己去成长去。
当然这里边还牵涉到好几个问题，所以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看下去你就会知道了，他在神的教会里边做事情，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的使徒，现在假如说在美国这样转转转呢，就是我们二十年以前的机会呢你们也比较不容易遇见啊，就是我们二十年以前你看我们一下子开始了好几个聚会，传福音都是从零开始，那就比较好办，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比较理想化的事情。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你等于到别人的餐馆去，我不要说打工啊，好不好，去帮忙。那他做的像刚才我问林弟兄吗，他开的是中餐馆，可是他不承认他做的是中餐，他宁愿回家吃面包加火腿。
第三
有志气的老板，对吧，他的餐牌已经摆在上面了，他是要走这条路了，比如现在最多我是走改革中的，那你到里边去你应该已经晓得了，你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就知道了，假如你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弟兄，对不对，你能不能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不能那你也别去里面捣乱了。如果能啊，那你还得在里边呢啊，讲难听点就是排队嘛，等到这个当家的啊林老板呢或者是王老板呢他愿意让你打个下手，那你才能打个下手，那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唉，就像看做医生的他们一定要第一件事情是 do no harm， 已经存在的教会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对吧，我不能看见我这个肥料好就把你所有的花园里面我都去撒我这个肥料，那这是没有见识的工人了。有见识的仆人他是不会到别人的田里面去撒野的，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不讲话的，为什么，他是像外邦人，他不会去，他从来不写一封信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或者叙利亚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他都不写，因为他守着自己的职分啊，在哥林多书里面是翻着执事，你执事公用恩赐，尤其第一个要讲的，你问问自己是谁，对吧？那现在你们教会所需要的啊，你们大家都可以去喂养，都可以去做工，但是从加拉太教会这几个教会看起来呢，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要教导的东西，你们是不是教导了给胃口的弟兄姐妹？这是问题，这是一个不会错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见识，他就会跑啊，到最后只能怪自己，因为哎呀，他们听李弟兄讲道已经听了十年了，那居然呢，东方闪电一来就走了，哎呀，那怪谁啊？那怪林弟兄，那还用说吗？喜欢回原那句话，早哪儿去了？早干啥了？对，这是很重要，所以你要从加拉太这个问题，你马上下一步其实就是说，到底保罗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加拉太书这一封信里啊，它的内容我们是不是真的让弟兄姐妹了解了，
嗯，
或者说跟他查过就算了，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讲到这些学生能够明白的地步，让他长大一点嘛。
来威克之前，我们之前那个教会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对，刚才跟姊妹分享那个一言堂其实大同小异了，我觉得
嗯，
我刚才想到有感动一点，就是提醒的，就是我们的小组是换着带这个查经嘛，对吧，
嗯，
就是我觉得建成弟兄也有意的让大家都培养每个人可能
是
去锻炼，但就是在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是应该我觉得把它讲透了，讲清楚。
是啊，
我最近一段时间很有感触一句话，就是 We're not in the playground, we're in the battleground.
阿们，
有这种警醒的心，抓住这样的机会，把真理讲清楚，把自己该应尽的职分尽到。具体是教会要不要分裂，或者谁走了谁来了，我们当我们经历我们以前教会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到后来就是到底走还是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嗯，
即使是留下来，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最后还不如就走了。我们再。
也没
进入下一步，对，
嗯，
就是特别有感触，也挺同意的。对，
以前一个美国牧师跟我讲了，我的好朋友，他说我们这个城啊，这些同样 denomination 的教会都是分裂出去的，没关系的，过两天这痕迹就不见了啊。像孙亮讲的这个很对，你要把它讲透了，但你要是讲透了，你自己也先得懂啊，对不对？到底我们查的这个经是说什么？
那呵呵的时候跟我讲过一个状况，他说有时候查经就是进去带着问题进去带着问题出来，好像没有得到解答，也还是不明白他到底说了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花功夫，如果我们能够用合适的语言把使徒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讲清楚，那就对弟兄姐妹很有帮助了。我最近听到一个小提琴大师他讲，他说一个真正的老师，真正好的老师是什么，让那个学生变成自己的老师。哦，都讲得很对啊。你不要整天去上课，整天去进步。让他自己会教自己。尤其像我们搞这一行的东西，那里面的学问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到最后你只能自己教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去请教别人，好像别人那里有答案。什么读圣经，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应当知道什么，这是我们最重要一定要抓到的要点。如果一个人他会读圣经，他自己会开始明白了，能够从这一章里面让每一次让弟兄姐妹有收获，然后开始明白到底说的是什么。像加拉太书里面他所说的基督在成形在你们心里是怎么回事，我们能不能让基督成形在威克的弟兄姐妹里面，你现在有这个把握，有这个方向，然后下这个功夫，那主会与你们同在的。
没、嗯。